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6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定正念反迫害，整体配合救人不怠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连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20多年的修炼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基本是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我把自己在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、反迫害的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也促使自己在最后的修炼路上更加精进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。第一部分，放下利益心。我原来是一名幼儿教师，被迫害失去工作后，自己开了一所幼儿园。十几年中，我用真善忍的理念教育引导孩子。从我这家幼儿园出去的孩子，懂礼貌，都不骂人，不打人。不久，家长都愿意把孩子往我这送，学校的老师都愿意要我们幼儿园出去的孩子。这些年利用工作之便，凡是我园的孩子的家长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，明真相后做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曾三次被不明真相的家长举报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都有惊无险，正念破除了迫害。后来，我与走回大法的昔日同修合办了一所幼儿园，挣了很多钱。没想到在金钱的诱惑下，利益心膨胀起来，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学法。合作的同修看到我的状况，很替我着急，跟我谈了多次，让我放下利益心，抓紧时间兑现自己的誓约，讲真相救人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对我进行的点化。这位刚走回来的同修，通过大量的学法，法理清晰，提高得很快，非常精进。我看到自己的确该放下利益心，到了全身心地投入助师正法中的时候了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修交流后，同修马上说他也不想干了，落下的太多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摆正了基点，顺利地把幼儿园兑了出去。这位同修有了大量的学法时间，转法轮背了七八遍了，三件事做得都很好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，众生都等着得救，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。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，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，你们不去救他，他们就没有希望。以前我们这片需要的真相资料，都是靠一位老年同修去其他地方的资料点取回来。既然幼儿园不开了，我就想在自己家办一个资料点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购买了资料点所需的机器耗材，我克服了各种困难，学会了下载、打印等基本技能。当第一次看到自己打印出来的真相资料时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在同修的配合下，我们把居住地区的那一片楼房都发了一遍。我们有多个学法小组，老年、青年学员穿插开，这样逐渐把以前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也找了回来。在学法小组，大家集体学法后进行交流，大家普遍升华得很快，都能认识到讲真相救人的时间紧迫，于是各自利用自己的意愿和条件，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讲真相救人。有同时用几部电话播放录音讲真相的，有发真相资料的，有面对面讲真相的，三件事大家都主动去做。有一老年同修不小心摔坏了腿， 儿女们要送他去医院，他坚持不去。我们知道后，就将小组集体学法临时挪到他家。集体学法加强了他的正念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不久他就能行走自如了。老同修的儿女们都说，太神奇了，也都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。第二部分，正念清除邪恶，营救同修。2007年的一天，一位同修在农村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，我得知后，马上到同修母亲家问明情况，找到同修的妻子和其他大法弟子商量，到派出所去要人。等我们到派出所时，同修已经被劫持到本地办案单位。第二天，我找到同修的母亲、妻子、儿子、儿媳，还有其他同修十多个人，一起去了办案单位。当时环境非常紧张，同修近距离发正念，我们几个同修和家属配合，找办案警察讲真相。刚说了几句，那警察就拿起电话叫来了许多警察，说我们都是练法轮功的，要把我们抓走。我们几个同修互相看着，心里求师父加持，并发出强大正念，你啥也不是，动不了我们。我们没被带动，继续和办案的警察讲真相。他手拍着桌子大喊大叫，再讲我就叫他们动手了。同修笑着慈悲地和他讲着真相，一会儿那个警察的嚣张气焰就没了。我在心里谢谢师父的加持，同修的正念抑制了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他平静了许多，说扶老人回家吧，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。同修的母亲就给他讲了自己的儿子学大法前后的变化，说自己这么大岁数了，身体特别好。那个警察说，别说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来找我，我给你们办，有什么事联系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听说要对同修开庭，法院恐吓被迫害的同修的妻子说，不许法轮功的人进法庭，到时候来一个抓一个。同修的妻子没有了正念，跟我说，千万别去呀。我知道这对我和同修都是一个考验，心想，这事先不告诉同修，就听师父的安排。师父在各地讲法舞，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开庭前一天，我就准备了一辆能坐十多人的面包车，以便带上家属和同修共十多个人，第二天早晨去法院。晚上我就睡不着，负面思维不断地往脑子里打，邪恶放风要抓人，这一车人中有的家属啥也不知道，这真要出事怎么办？还有，想着想着，我一下清醒了，这关键时刻怎么能有这么不正的念头呢？这不是我，我只要正念，不要人心，我做的最正的事，谁也不配干扰。第二天开庭前，很多同修来到法庭外，也有许多警察，同修都用眼神交流，气氛显得很紧张。开庭了，我们智慧地先进去了四五个大法弟子，为同修发正念。过一会儿，在警察眼皮底下，又进去了十来个同修。警察全副武装，四处张望。我坐在前面的第二排，法庭内鸦雀无声。不一会儿，他们把非法审判的同修带来了。同修被邪恶迫害得一头白发，弯着腰，戴着手铐脚镣，一步一步地走了进来。他抬起头，环顾一下旁听席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同修。同修立即直起了腰，看得出同修的正念起来了。在法庭上，同修堂堂正正地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。同修的正气感动了所有的人， 我看到在场的人，很多人都哭了。我擦干眼泪，认真地听着，记住了举报同修的恶人的名字。回去后，我们调整好心态，集体切磋，给狱中同修加强正念，曝光恶人，把劝善信小册子在抓捕同修的村庄发了一遍，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，不要再对大法犯罪，就有机会得救。这是我们地区的同修自720大法弟子遭邪党迫害之后第一次去法庭营救同修。一次，我弟一名老年同修在集市上发真相资料，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。听说后，我和同修分别通知大家发正念，找家属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人。我和同修商量到派出所讲真相，我骑着摩托车不断地发着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并在心里默念师父弘银二法正乾坤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师父的法给了我强大的正念，觉得自己很高大。我和另一个同修从容地走进派出所，一个穿着便衣像个干部样子的警察坐在椅子上，后来知道他是所长。他问我们干什么的，我说刚才有个老年大法弟子被你们绑架了。那个警察说他发放法轮功资料，我面带笑容说法轮功小册子是救人的，讲的都是真事，再说也不犯法呀，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，抓他干嘛呀。那个所长也笑着说不犯法，你怎么不去发呀。另一个警察在旁边插话说什么他家有个邻居练法轮功不吃药死了，你们还练呢。我说练法轮功药都不死人，你们就都练了，医院还死人呢。他不吱声了。我又讲了一会儿真相，所长说行，你们都回去吧，一会儿就让他回家。我说你这么好，一定会有福报的。他说好，你们回去吧。同修一直发正念，我们谢了所长，顺利地回家了。我们又给老同修的儿子讲真相，让他抓紧时间再去派出所要人。他儿子又去了派出所，4个小时后，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下，在同修整体的正念配合下，老同修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。老同修还在派出所里边给3个警察做了3退，他高兴地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善的力量。第三部分，警察明真相后的变化。2019年7月的一天，我弟一名同修到外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，同修和家属连夜赶去派出所要求放人。一个值班的警察说是学法轮功抓进来的，不让见，明天让他儿子来，说着就把门关上了，我们只好回来了。我们考虑同修的儿子不是很明白真相的，就没让他第二天去。但这位同修的老母亲是大法弟子，我们就和同修的母亲一同去了派出所。一个警察和我们搭话说，共产党现在抓的就是法轮功，你们还敢在这讲？我们没有被他带动，继续讲真相。通过讲真相，看得出来他对大法初步改变了认识，也不再说什么了。这时上班的警察陆陆续续都来了，我的负面思维上来了，这么多人可不能讲，马上清除，不能受他干扰，赶紧在心里发正念。一个大队长过来说，你们都是他什么人？我指着同修母亲说，他是我大姨。另一个同修说自己是同修的姐姐。那个队长看着同修说，那你跟我来。 我说我也去，他说一个就行了。同修上楼时，我们互相看了一眼，马上发正念。过了大约十分钟，同修下来了，说警察问他怎么办，他给他们讲了真相，警察马上说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吧，赶紧走吧。我们合计怎么办，刚走出派出所，那个大队长就开车过来了，我马上去跟他讲，可没说几句，他就说别跟我说这些，赶紧走，不然就把你们全关笼子里，你们都是学法轮功的，都躲开。因为我手把着车门，他开车就走了，我有点被带动，不想去讲了。同修说怎么办，我们不能走啊，同修还在里边呢。我们发了一会儿正念，心里求师父加持，然后我和同修母亲又走进派出所。进去一看，不知道大队长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在那儿坐着呢。我心里一阵喜悦，真是师父安排的，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。这时我脑子里静静的，没有一点负面思维，过去跟他打招呼，刚说你好，他几乎要跳起来了，眼睛放着凶光，大声喊怎么还没走，快走快走，说着就关上窗户。老同修说让我看看我女儿吧，他说不让见，就是赶我们走。这时外边的同修也进来了，他们默默地发正念。我用平和的语气，面带笑容对他说，小伙子，你不要这样对待大姨，她这么大岁数了，想见女儿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况且她女儿是好人，没犯法，你安慰老人一下，不然的话她也不能走，我们也不会离开，谁家没有老人呢？你跟她说一下她女儿的情况，这也是你的责任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她好像有了台阶下，口气马上缓和下来，说大姨多大岁数了？大姨说80多岁了。你身体挺好呀？大姨说以前一身病，学法轮功后都好了，我女儿原来心脏病很严重，学大法后都好了。那个大队长没有听明白大姨说的话，看了我一眼，我说大姨是山东人，说话你听不懂吧。这时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，法轮功红传世界，新闻出版署50号令，宪法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，讲警察法，办案终身责任制和美国公告，不但自己会限制，还会连累妻子，连孩子都会被牵连。我说迫害法轮功宪法没有规定，没有红头文件，只是口头传达，但是你们办案得有签名，得留点心眼，守住自己的良知，保住未来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将自己承担，在你的权限内把枪口抬高1厘米，别给江泽民一伙当替罪羊。他一直在用手机给我录像，同修说他给你录像呢。我说给你讲了那么多，你可别再做坏事了，都是为你好。另一个同修也过来和他讲，看出来他的表情不断地变得和善了。他说我不录了，我给你们删除，你看这是点删除，确定。我说还有，他又接着删，最后还有一段未删。他笑着说这段我留下回去好好听听，没事，你们放心吧，3-4天就让他回家。明真相后的他变化太大了，大姨也智慧地给他做了3退，他很高兴地说谢谢，并让我们放心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听说有些地方啊已经出来练功了，有的学员讲真相到派出所讲，到公安局讲，到政府楼里讲，甚至于做得很好， 有些地区邪恶真的是不敢再那么严重地迫害大法弟子，这个形势在变，邪恶也越来越少。不管怎么样，就包括那些迫害者，有的也都等着你们救度呢。当然有的犯的罪太大了，可能你讲真相他听不进去，不是他听不进去，是神不让他再听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吧，大法弟子没有选择，你们面对的众生都得救度。我悟到正法进程到这一步了。第四部分，帮助同修修自己。2017年底，我和一位被扣发养老金的同修，利用找回养老金的机会，从上到下走了十几个单位，和同修配合着面对面讲真相，发小册子，路上碰到有缘人就讲。讲真相中碰到很多感人的事，有一对夫妻明白真相后，一直把我们送到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当然也有骂人的，撵我们走的。我们摆正与对方的关系，看到被谎言毒害的生命，为他们遗憾惋惜。同修那种坦荡无畏，没有负面思维的境界令我钦佩，大大方方愉快地向对方打招呼问好，给一本真相小册子，劝赶快三退保平安，一种为世人得救真诚的心，忘记了迫害，只为世人能得救而高兴。每当讲退一个，都赞扬对方说，你真好。两年多找养老金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，促使我在大法中不断归正自己，实修自己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弟子一次历练自己的机会，帮助同修就是提高自己。第五部分，朵朵莲花绽放。三年前，我家搬到十几里外的地段，我与同修很快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。我们学法小组最大的年龄70多岁，最小的也接近50岁了。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自己，学法时都双盘腿，认真学法不走神，双盘腿疼得流汗，也都坚持到学完法。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要求大家背法，每周背一首红吟舞，再复习一首上个星期背的红吟，而且个个都能主动讲真相救人。我由开始只能双盘腿一个小时，到现在双盘腿两个小时。同修大姐由背法难，记不住直拍脑门，到现在能流利地背下来。一位男同修性格内向，刚来到我们学法小组的时候，一句话不说，学完法就走。由于同修之间互相促进，变化很大，愿意和同修切磋了，经常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出去讲真相救人。一位同修多年来代修不修的，在我们整体这种氛围中变得特别精进，以前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的，现在也有了突破。同修小弟有车，只要是大法需要，无条件配合。年轻的同修小妹丈夫意外去世，经历了这场磨难，坚强地走出阴影，勇猛精进。小组里的每个人都在助师正法中相互配合，勇猛精进。我们有条件的同修都主动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出去前我们都会发好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因素。我们互相配合，理智智慧地去做，不求数量，注意安全。有贴粘贴的，有送真相资料的，有面对面讲真相的等等。我们从不经常在同一个地方救人，而是经常变换路线，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每次都能带着被救的众生的喜悦，唱着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顺利地返回。 学法小组的每位同修都像朵朵绽放的莲花，圣洁艳丽。就如师父在《红引五明示》中所说，我们是大法徒，带着美好与祝福，展现真相和救度。回顾和审视自己整个的修炼历程，一次次剜心透骨的变化，一次次的正邪大战，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。尽管自己也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，但还有很多方面做得不足。正法时间越来越紧迫，我们能救度众生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不负使命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同修的状态中看自己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号。前段时间听到本地区有好几个同修被非法抓捕抄家，在听到这种情况的过程中，也反映出自身很多的人心执着，让我更加明白了在自己修炼的道路上遇到的任何事情，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听到看到身边人反映出来的状态，都绝非偶然，都是因为自身存在着不正确的思想物质，需要发现它，修掉它才会出现的。一，去掉怕心和疑心。当听到同修被非法抓捕抄家的那段时间里，心中知道只要大法弟子做得正，正念足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谁都干扰不了。但还是发现自己的思想行为中都会时不时地跑出很多怕和疑的东西。每当我发现了这些不好的思想物质，都会用正念去抵制它。无论它何时何地冒出来，就是它要被销毁的时候。我不怕它反映出来，更不会承认它的存在，因为这怕和疑不是我，不是真正的我，而是我要修掉的人心执着。虽然也在抵制这些怕心，真正清除我自身这些不好的思想物质的是师父的法。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家，在外面看到家里的灯没有亮，一般下班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是灯火通明了，站在外面心里就开始犯嘀咕，不敢回家。怎么回事？以前从来没有这样，不会出了什么事情了吧？我知道是这个怕心在作怪，心想我得要抵制它，我就要回家。拿钥匙开门的时候还在怕，打开门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手机都在家也联系不上，就想这怎么办？联系亲戚问一下，脑子中想过很多种情况，最后还是决定不能被这怕所摆布，我谁的电话也不打也不问，他们就是有事出去了，我就做好饭在家里等着。过了没多久他们就回来了，原来是帮亲戚家安装沙发回来晚了。那一瞬间我才明白，原来什么都没有，一切内心的挣扎都是怕心在演化，都是假象，是魔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就讲过，所以一旦有了执着心，就会产生这个魔幻，人很难去摆脱它。晚上学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，看到，当然了，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，我这个师父不承认，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，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，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，
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。师父的这段法更让我如醍醐灌顶般彻悟。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是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。引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，而不是在抵制邪恶的迫害中修炼。明白这个法理，那些怕的物质就很难存在于我的空间场中了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很长很宽的大水渠，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闸门，有个好大的龙头闸，在水渠的内侧有一个刻度，水渠中的水还没有达到刻度的位置。突然龙头式的大水闸打开了，开始往水渠中注水，好大的白花花的水，溅起的水花也是好大个儿。当水到达刻度的位置时，戛然而止，连一滴水花都没有多加进去。醒来后我悟道，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。从那以后我就感觉轻松了许多，我知道是在学法中，心性不知不觉达到了那个位置，师父帮我把那怕的物质去掉了。还有一段时间，听到有同修被跟踪的时候，又触动了自身隐藏的这个疑心。早上上班时间，一走到那个必经之路上的时候，就看到停着一辆车。当这颗心被翻出来时，就会随着演化假象。一上班走到那儿，就看见那段路上今天停着这种车，明天停着那种车，心里就开始想，最近不精进，不要被邪恶钻空子，自己也是努力抵制这不好的疑心。直到有一天听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法，气上头顶往下冲，过不去关的时候，他就会感觉到头沉、头胀、带很厚的气帽等等这些现象。但是气它没有任何制约作用，它也不能导致人出现什么麻烦，也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什么病。哦，我明白，原来不精进是一种状态，自己需要奋起直追，改变这种状态，而不会因为这种状态导致出现不该出现的问题。顿时对那些汽车的疑心烟消云散，以后再走到那里，也不会刻意去看是否有车停在那儿，就是有，也不会被这疑心摆布着胡思乱想。而是无论有或没有，想到师父的法，就是有种心安，一种内在的安全感。二，去掉存钱存物的心。听到同修交流的关于如何对待利益的问题上，也发现了自己存钱存物的心。我这个人很小的时候就有喜欢收藏东西不舍得用的习惯，家长给了零花钱，不花喜欢攒着，慢慢长大了，工作了，自己的这个习惯更反映出很多不好的心。有一段时间我在家，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，父母每月给我的零花钱花不完就攒起来，放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。后来我上班以后，有一天母亲去我房间里找东西，不经意间把我藏钱的地方也翻过了，也没找到他要找的东西，最后还是在母亲那里找到了。当我知道藏钱的地方被翻过了之后，心里可不是滋味了。我就坐下来想，为什么怕让人知道我藏了零花钱？我发现我这个存钱的背后，还有要解自己的燃眉之急，解后顾之忧的心。但为什么有这种顾虑？原来还是为私。还有一阵子就特别迷恋买衣服，网上买，商场买，买了很多衣服，大多都是穿过一次，洗了就放起来不舍得穿，存了一大衣柜。这种状态也困扰了我很长时间。有一次学转法轮学到，释迦牟尼为了最大限度地放弃人的执着心，不让接触任何财物等东西，领着弟子要饭化缘。我忽然明白了， 我的这些行为不跟和尚存要饭碗一样吗？我是个修炼的人，什么人心都得去，难道能带着这种心圆满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当没有了这些心的束缚，一切都是堂堂正正的，也就没有了私心被暴露时的无地自容，而是坦坦荡荡的轻松感。三，去掉有求之心。对于同修们谈到的名利之心，我也看到了自己可怕的有求之心。之前工作的公司里的总经理的孩子过百日，心想给他的孩子每一套小银锁做礼物，还对父亲说自己要好好跟他们联系着，以后有机会还去外面工作，机会多，工资也高。那天晚上约了朋友一起去买了小银锁，晚饭的时候也给朋友讲了很多大法的真相，也在很早前就给他做了三退，心里也很高兴，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追求名利的有求之心。第二天早上起床，头就有点昏昏沉沉的感觉，心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。到下午的时候就越来越疼，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就疼得更厉害了，连发正念都疼，一集中念力念灭的时候就疼得不能用力。我这才开始警觉，这种不正确的状态绝不是因为没有睡好的原因，一定是自己哪里做了修炼人不该做的事了。我就坐下来想，从何时开始有头疼的迹象，就从买了小银锁想要寄给他们的时候，总经理的妻子很客气地回绝了我，但我还是不死心，想要让人家收下，最后他们也没有要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想让人家对我有个好印象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多么肮脏的心啊，显示心，求名求利的心，想着去那里工作时他们能对我好，从而能使工作做起来轻松的，追求人中美好的安逸心，享受心，不想吃苦的根本执着昭然若揭。当我想明白的时候，隐约看到两条交叉缠绕的大蛇，原来是这两个不好的东西在作怪。这时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新唐人的节目，就想疼的不是我，是你这两个坏东西死掉的过程，是我认识到了这有求之心背后的坏东西，它要被解体的过程。心想你疼吧，疼的是你，要被销毁的是你这蛇的物质形象和有求之心的思想，并不是我。看着看着新唐人，不知不觉中疼痛完全消失了，头脑中开始清亮起来，这让我又重新认识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你有所求，那个动物可就看见了，他就要上来，这就是附体。这次经历让我明白，放下有求之心也是在渐渐放下人的根本执着。对于常人来说，追求人中的美好与享受无可厚非，而对于修炼人来说，人中的环境是给我们提供的修炼机会。修炼就是苦的，吃苦才能消业，心性的提高，业力的转化，才能逐渐达到圆满的境界，这才是修炼的目的。虽然自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高，但是我有信心在任何环境中都按照师父的法对照自己的言行，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实修自己，不给同修增加任何负面因素，在最后仅有的时间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圆满随师还，请师父加持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